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可以问一问老师，就最近打坐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看书的时候有什么疑问，可以开语音，可以上麦，可以发文字或者是截图都行。
刚才我看了袁玉贴了一张图，你想问啥？你打字还是上麦？我看了这个内容，我都看了。你说现在怎么有这样的条件？那修行人他有的时候的话，可以有专门的地方，比如说图僻寺院，或者是道场，或者在山上给他放。再担心用冰块，给他放了之后再火化。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在医院呀，在家里呀，有的时候的话，他要抱。不能让你在家里放那么长时间，那就不能够就是放这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不影响得度啊，他只是说的是修行人这样，你尽量的不干扰他，他定力深厚，你干扰他了，他要调整，他有点不适应，他会调整一下，但是不等于说这样就不能往生啊。在中友上没有说走了以后这个不能放49天不能往生，那53天之内天天都有机会往生啊，天天都有机会得度。在这个超度上啊，那个净土宗他们的说法多，比如说要放7天，他们的说法多。实际上现在7天都放不着，7天放不着，但是用中友的方法做，照样效果很好，这都是实例有验证的呀。因为中友的话建议是能放，但是呢，他既不能放，我们中友的超度方法不是以能放这么长时间作为必要条件的。实际上呢，他2、3天、3、4天。4、5天火化的也有效果很好的，现实条件不允许。中友的这个，他说的是跟中阴身，尤其是等到这个4天半以后，他跟这个身体都没有关系了。治病念医生啊，你在哪儿啊？你看看能不能治我的病啊？念这个咒啊，祝你身体健康。咱们啊，要说治病念什么咒，应该这么说：病了，身体病了之后，心很担心、很恐慌、很害怕，怕给家里人添麻烦。怕自己走的怎么样，怕家里人怎么样。你要是担心害怕，你这个应该念什么咒？哎，这个就说到了咱们佛法这儿了。佛法不是治病，你不能因为佛法治病，你把那医生都失业呀，是让你安心的。
老师能听到吗？
听到了，王师兄是吧？你说。
哎，我王怀军。哎，刚才我看到那个师兄的他那个贴的那个关于超度亲人的那个宗友，曾经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那个这个超度者心安，即是亡者得度。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不要管这么多细节呀，什么一定要停个多少天多少天，我们只管超度，比如说按宗友的超度就可以，只管我们的心空心安就可以了，你不管这些东西了，因为这些细节也不好把握，是吧？现在这个时代也那个，你要弄这些也不太
还有
方
这
便。
个呢，你要是真的心安了，你还用超度吗？
那就
所以
不
说
超
他
度也
有一
行，
些有一啊，那不超度也行，你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群说的是要超度的这群，能遵守的规矩遵守，但是主要的就是心安，只要老老实实的念就行。但是你也不能说不在意，你能遵守的遵守，有助于他安心。要不然的话，你以为他真会心安呐？他真会心安的，他压根都不需要超度了。
或者就是咱们权宜吧，用金刚砂吧，用。
那就简单的就是撒把金刚砂，撒把金刚砂不安心，再念念大光明咒，念念大光明咒不安心，再搞搞中友，然后中友里头也有一些咒，哎呀，那超度的咒可多，等到每一个阶段你都念，每一个阶段念完了之后，那下头都有文字告诉你，这都可殊胜了，一定对超度有帮助，一定能够得度的，都有。至于我们自己，那个中友上写的非常的清楚，中友超度是对中下根人的，你比如说是信佛的、学佛的这些的，哪些叫上根的呀？念诵持念心咒的，修这个心法的，就是持诵什么什么心咒这一类的，这都属于修行人。这一类的人走的时候就没有中友，不用超度。那个中友上写的很清楚，有这一句话的。咱们不光是持诵的心咒，咱们持诵的是心中心咒，好吗？乔师兄，还有一个，你家身体不好的这个，老实的去看病，祝他那个身体健康，别担心啊。还有一个是后面的这个是啥？请的金刚砂到了，需要插针线吗？你制作金刚砂需要插针线，你不制作金刚砂，你这个你请的金刚砂都是已经制作好的了，不需要插针线。咒轮，对，还要再烧烧咒轮，那多了，不用，这是已经念过10万遍的，已经念过10万遍了，你直接撒就行了啊。好，再见。这是已经念过这个10万遍以上的了，10万8千遍以上的。你直接的，到时候把金刚砂撒下去就行了啊！
老师，我有问题，
啊，你说，
就是 咱们学这个学佛了怎么孝顺父母啊？我就是看看那个佛陀的开示，他说最好是教父母这个吃斋念佛，但是父母他不听啊。
你别硬逼着他，你也没有这种能力，他是你父母，你可以硬逼着孩子，你逼着父母那就不行了，那就不是孝敬父母了，那是教育父母，那都不对了。
对啊，我想到他们，
你听着，你别硬逼着他。
对，他们顶多也就是烧烧香、磕磕头，这个种种善根。
怎么孝敬父母是这样的？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或者说一人成道，九祖升天，这是孝敬。你这个道理你是知道的吧？我记着你修心中心应该有几百座了吧？
我知啊，我没有，我才80多座、90座。
一人成道，九祖升天，好好的修行，这是无上的孝敬父母。你说具体的世间法上来说的话，能说说，能沟通，剩下来的这些东西勉强不了的，尽力了就行了。你逼着他是吃素念佛不大现实，但是他身体不好，你可以劝劝他呀，让他修修六字明啊。
真的是刚强众生，我们都是刚强众生。
那就算了，不能勉强。父母认为你应该怎么孝敬他，跟咱们佛教徒认为怎么孝敬他、孝敬他，他不一定是一回事儿。你不能够完全的按照佛经，你也让他读佛经，他也不硬冲突他不好。硬冲突他是啥呢？硬冲突他不符合道德伦理习惯。你跟父母硬冲突，那都一般在道德伦理上属于不孝敬。尽量的不硬冲突，能劝的劝，那劝不了就算了。什么叫做平等啊？大树高，小草低，这就是平等。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平等。并不是说一味的平等，啥叫慈悲？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你这个地方的根本的智，既不是有智慧，也不是没有智慧，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开智慧，这叫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所以这个悲啊，不是我们的这个悲，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是你想的那一种的。哎呀，对每一个人的那个什么慈悲的，你过于落于这个慈悲，佛教里有另外一个词叫方便成祸害，慈悲出下流。成了一种溺了，溺爱了，那不是慈悲，不是什么都顺着，那不是慈悲。就这么说吧，禅宗里的半壑雷池，这正好是慈悲。大爱，佛教中说的呀，曾经举过例子，就是说的是这个，把我们轮回这个世界大苦海呀，总结成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无明，第二个是爱。无明是父，爱是母。无明就是那个生出来的这个轮回的根本，这个叫无明。爱起的什么？爱是母亲，母亲是生育长养的意思。有这个爱生育长养，这个无明就开始了。有一个爱，就是有一个愿意，有一个取，那就有一个不愿意，有个舍，就这事儿就多了。就你想有一个取，有一个舍，就有东西了。有东西你又拒绝什么，又不要什么，又要什么，又求什么，这事儿就多了。这个爱是三世因果的长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啊。一个因缘啊，它不是个好，所以佛法中都没说大爱啊，佛法中不说大爱的，爱是属于是那个啥，在佛教中属于情执啊，不是个好事，没说过这个。你说的这种的平等慈悲大爱的，这都不像是佛教的词儿。你看《心经》，袁师兄啊，《心经》佛教的代表，《心经》咋说的？哎，看那个，要《心经》不够，再看看《金刚经》，《金刚经》不够，再看看《六祖坛经》，啥呀？你别被那个平等慈悲大爱给骗住了。都是用佛教的词儿打着幌子，不知道干啥呢。要断舍离，要有慈悲，要有大爱，然后就给师父磕头，然后就把钱捐给师父了。世人总说孩子是应该感恩父母啊。我们的佛教中有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就是说的是佛恩、师恩、父母恩、国土恩呐、啊。这其中就有一个是母恩，这父母恩，这父母恩咋报啊？哎呀，你不明心见性，你都谈不上报。这就是修行啊，修行啊，从大苦海中出离，这才能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要不然的话，这全是因果。这一世他是你的父母，下一世你是他的父母，传磨来传磨去。
孝顺父母就是尽量满足父母的合理需求。
哎，你看看世间人就这么认为，尽量满足父母的啊合理。啥叫合理的？父母说，但是呢，他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做的过程中，他也有一些善巧。我们现在自己修行呢，顾不上这些，执心是道场就行了。实际上做的过程中有需求，那说的那佛菩萨，你得跟他同，就是怎么说呢？同起同卧，同乐同苦， 哎，这样了，慢慢慢慢的，他容易接受。你上来说一句就很生硬的佛理，谁搭理你啊？你这个神经病。
过得去就对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不一样。
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是，只要有众生，众生不灭，佛法不灭，这就叫恒顺众生。不能随便的就不讲法了，不说法了，不传法了，不是那的。只要有众生，只要有众生，只要有这个需求在，只要有烦恼在，佛法就一直在，这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这当成烂好人。给大家讲讲那个黄渤出家他母亲的事情吧。等会儿啊，我们。请父母的做父母的应该怎样教育？教育的这个事儿可是个大课题，大家都在想着这么教育那么教育，结果呢，有些人拼尽全力去教育了，最后孩子咋还没教育成才？所以说孩子有孩子的因果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剩下来的那个教育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言传身教的一种影响啊，一种秘密的影响。佛教徒的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他会有一种秘密的影响。至于的那个怎么教育他，要把他教育成啥，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个啥，你在教育上能教育成个啥？你现在对自己是啥样还六神无主呢？你扯什么教育啊？你要是真的要孩子最基本的有什么不少让你操心的那个，那是言传身教，你自己的心安，谁跟着你待着都容易心安。打坐要打到坐上多久没有妄念想？哎呀，别打到多久了，你要不然你变个木头石头给你打一针，嗯，让你痴呆了还是咋的？什么叫做没有什么你想法？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些念头本身不危害，我们只要让念头不危害，但是不是要断掉念头？断掉念头是木头石头，这种修行方法是黑山背后，不是这种修行方法啊。然后呢，那个黄渤禅师的这个是海山提的，王怀军师兄，你可以给大家想一想，你相信你想的很好，你给大家说说嘛，咱们就是大家聊，你上来说说吧，把那个典故查一查，给大家说说。
老师，我说不好，还是请您给大家讲吧。
你说不好，我也说不好。你能想得起来，说明你还有印象。大概的就是他母亲，他出了家，他母亲一直找他。你说吧，你给大家说吧。说不好，我补充。
那好吧，我试一试吧，老师啊，师兄们，这样的，我记得当时在那个黄渤西运禅师，他那个出家以后，他那个执意出家，他母亲非常思念他啊，然后就以泪洗面，好像后来就瞎了，哭瞎了，然后他就逢人就问嘛，去给僧人们洗脚啊，给僧人洗脚，逢人就问，他说我的孩子叫啥啥啥啥啥，在大概什么方位哪个地方出家，你认识他吗？好像有一次就遇见那个山洪爆发啊，他母亲就被那个山洪给淹死了。后来当黄渤西运禅师听到他母亲那个去世的消息以后，遭遇到这个事故的身亡的消息以后，非常的那个痛心疾首，但是他道性非常坚固，他好像说了一句啥话哦，反正就是啥，如果是我不修成的话，
对
皇天莫负我啊，莫欺我，
一人成道九祖升天，
嗯嗯嗯嗯，
什么佛莫欺我，
对。对，因为他那个咱们修行人自己修成功了，就是九玄七祖悉皆超度嘛，悉皆那个得以升天嘛，自己修行好就是对家庭最好的那个回报超度嘛，啊，后来那个日本还有黄渤宗，黄渤西运在日本还有法脉，好像我看到那个说日本的黄渤宗每天上殿之前就要念黄渤这一句，就是什么诸天诸佛莫欺我啥啥的，还念这一句，好像大概就这样的啊。我讲的不好，老师，我讲完了。
没有没有，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这一个，而且还有别的，就是说的在佛教中是有一些故事，在我们人道看来是不得善终，实际上在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在以佛眼来看，他早已经升天了。甚至早已经得度了，有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例。吴国文啊，你说的那个打坐要被带跑的这个事儿，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也不要懊悔带跑，不能去懊悔他。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念咒。圆隐老人说过，就算是跑了100次，跪在101次的拉回。拉回来了的是什么意思？拉回来了，这时候只有咒语，哪有什么跑不跑？我跑了多远啊？远，天哪，我这多不对啊，我应该怎么办呢？就没有这些了。什么因缘成为亲人，什么因缘，有善缘有恶缘，我们多指的是恶缘，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着亲近，实际上的话没有这些亲近的这些纠缠呢，他不可能不得不做一些事儿，比如说不得不给钱什么，不得不受气啊，等等等等。你那个胡国文不知道念了什么，这个时候发现没有念咒你就老是持咒，发现没有念咒你就念咒就行了，没有念你就念，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我觉得就这一句话就完了。
你不要做拔河想，你要是做拔河想，不如这么想，他打他的妄想，你念你的咒，发现你没有关心咒语，你就好好念咒，继续念咒，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什么意思啊？你管这些东西呢？
老师，昨天我看那个老人的问答，然后就是一个学员，他说他打新手经打了五六年了，但是他说最大的受益就是说在生活方面得到了一些改善啊之类的，然后老师问他你打开没有，他说我没有打开，他说那你就是不如法，他说很多人都是这样，他说你打了几千座，但是呢座上一直在打妄想，或者说这个断坐啊这方面的什么问题，他说这种就不得力，坐下也没有关照，这种不得力，他说打几千座也没有用。那我在想到底怎样才算是合格的一座呢？我这个不大明白。
他这个不应该是合格，不是合格的一座的问题，他这个就是整体的知见，他具体怎么打的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就比较罕见，就是什么都没改变，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这种说法非常的罕见，因为明显的是在心力上啊，是在心力上是有明显的作用的，烦恼大幅度的减轻，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他的这个座是怎么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知见，不肯改知见，不肯考虑明心见性这回事儿，这种人不多。大部分的是什么样的吧？大部分的人就是修了心中心之后，他可以明确的说是烦恼减轻了，妄想执着减轻了。他不这种的还不是开悟，但是这是大部分的人。这就是说的是这一类的，那就是说的是有可能就是修完了千座的，他明心见性这儿还迷瞪着呢，还迷瞪着，但是他烦恼大幅度减轻了。所以那个他不是每一座不如法，别担心。咱们的那个如法那不是很简单吗？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就这个，这有啥呀？在如法不如法上没必要做这么多的这个拿捏，一拿捏你坐上有多少念咒的，多少打妄想的，完了都不如法了，不是的。实际上的话是这个咒语跟妄想同时的非常正常，还有你每天有事儿，你难免的，难免的，它并不是说的是你一念咒那个念头就没有了，不是的，是你发现没有关注咒语，你就关注咒语这个地方。这么说吧，不存在质量的好坏，不是说的哪一座质量好哪一座质量坏，哪有什么好坏，做了就完了。就像我们说生命的质量，生命有啥质量啊？你要么活着要么死了，谈啥质量？你这个咒力要大于妄念的这种的说法我不赞同，你就只管念咒，什么咒力大于妄念啥玩意儿的，你要是这么想，有的时候咒力大于妄念，有的时候妄念明显大于咒力，没有这些样子的时候，没有这种时候我们修啥呀？明显的是有这些时候的，别这么想，你就只管念咒啥呀，不考虑那个其他的现象可能不一定不存在，你就不许考虑那些，这就是念咒，只管念咒，能坐四个小时当然好，但是你别忘了坐下正行是关照，你要是光指望着时间呢，你不是有每个人都能够有那个时间天天打坐的呀，不管好不好，只管打坐念咒，等到下坐了的时候把这个只管打坐念咒直接抽掉，不管好和不好，句号，这就是关照。荣华，你看那个正体启用百则，正体启用百则说了你这种情况，正体启用百则，坐上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睡还是醒，迷迷糊糊的，突然一惊，哎，自己在打坐，自己在念咒，刚才不知道干啥了，这都不是坏事，也不必理会。你现在需要加坐吗？凡是有这么疑问的都应该加坐，你加不了了就记住坐下关照是正行啊，不能啥都依赖于加坐。对，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下一个实在他不行了就说嗡嗡巴拉巴拉，就这样提醒他。
老师，我看那个老人在打气开始里讲了，他说打气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讲话，严禁大家之间这个什么交流这方面的。我现在想想我们当初打气的时候，什么看到从天南海北来的师兄，对吧，都要唠唠嗑，先唠一长时间，结果就把这事儿全都带到座上去，坐上那儿想，哎，这个师兄昨天讲了什么，哎，跟我关系怎么样，那个师兄怎么样，这个什么性格怎么样，对吧，老是想着。
啊，你是去打气的还是去干啥的，你是社交啊，社牛啊，还是咋的，是当社牛去了还是啥意思啊？打气是了生死的呀，你有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你还跟他们认识，跟他们认识能咋的，跟他们认识有啥用啊？你这可别忘了打气是干啥，打气就应该止语，别搭理他们，谁跟你说话谁就是在害你，他可以跟主气的说，没必要跟你说。
还有就是老师，就是我看老人对百座以内的人讲的是你现在不要太猛不要老是这个加座加太猛了你可以一天只打一座就行了，然后但是他对那个百座之后的人讲，说哎，什么你要加座是吧，他说你如果有时间 你就不要管。
我同意，百坐内不提倡加坐，但是百坐后有时间，就是尤其是心特别不安，你就打坐，这种是死打坐的，这种是比较那个什么的，比较简单的方法。说句实在话，没什么道理可讲，死打坐你慢慢的就领悟一点，回头再看书你就好一些。但是当然了，不能一味的依靠打坐，就是百坐后，尤其是刚过完百坐这一段时间，看书，多看书或者是多坐，这肯定是好事儿。这个观点我同意。是谁说的？
就是我看老人开示嘛，老人讲。
哦，
老人他对于百坐以后的人讲，他说你有时间你就没日没夜的打坐，你不要记什么四小时六小时，你就没日没夜的打，他是这么讲。
他每天也至少俩小时啊。
对，至少两小时。他说你有时间就没日没夜的打。我现在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现在就是学校不是已经期末了嘛，期末就是有考试周，考试周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课，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儿没有。我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尴尬的是我现在。
打一段时间可以可以，老人说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老人是周六周日有时间，所以就那么打。
对，我现在是
意思。
我现在是90，我现在是80多座90座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百座前的你说马上也快到百座了，但是还没到百座。
没到百座就别着急，没到百座一天最多做两座，不能再多做了啊，别勉强，在不断做的情况下再说加座，一般百座内不提倡。看你断坐，
不可能断坐，我时间多得很，时间太多了，我一天打六小时。
断坐不是时间问题，断坐是精神呐、啊。到了那个时候了，那个精神有一种抵抗，有一种畏惧，他就是不想上了。
他会出现这种事情，我还没遇到过。
实际上有时间的，大部分的断坐是有时间的，他没有事了，没有那种压力了，他说断就断了。
老师，那这种情况大概出现在多少座的人的身上呢？
你要不行，上的加加可以，反正你要警惕别断坐。百座内就是不提倡，也没有说严禁加座呀。加坐太快，般若火烧太猛，中午种子翻腾难受。每加坐的时候，他每天最好加个二印。他现在百坐内加坐，每天做同一个手印就行。请教个禅宗公案：正睡着时无梦无想，无见无闻，处在什么处？你说说，你别说无梦无想了，有梦有想，没有睡着的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处呀？不知道，可以看一下元婴老人写的《禅海微澜》里的第一个故事，高峰禅师的主人公在什么处啊？元婴老人有说过，可以暂时看一看吧。什么叫做般若火呀？般若火就是。你那个加坐加的多吧，加的太猛了，那就叫做般若火。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弹琴，你弹琴，你弹的用力过猛，嘣，琴弦断了怎么办呀？这都是佛经里举过的例子啊。你那个松紧要调意呀，对吧？你太紧了，这个时候的话，太急太紧也不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是学的参禅。参禅的话，你能不能提起移情？别说这个公案你不明白，提起移情，它也不是参一个明白什么东西，不是明白一个提移情，包裹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但是它由问题开始引住了它，引住了它，然后成了一团移情。它移情笼罩的时候，它并不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它是这样的，它是由一个问题可以引发它的移情，然后有一团包裹。疑团包裹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问题。你是这个公案不明白在说什么哦？这个公案在说什么？我们用功啊，这不能随着贪嗔痴走啊，不能随着这些境界走啊，你不能够被境界带跑啊。哎，这有一个主人公啊，主人公要捞着他呀，就像是牧牛一样啊，你要捞着这个牛，别让他被吃草啊。对，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你有这个力量的话，那个这就叫主人公。主人公就是自己能做主，自己能做，不是到各地就是被到了这儿被这儿拉跑，到了那儿被那被那儿拉跑，那就是属于客人，这就叫主人公。白天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了主？白天的时候有没有主人公？能不能做主？晚上睡着了，在睡梦里呢，有的人功夫做得好了，在晚上睡着了，睡梦里头他可以做到，哎，也能够有功夫。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啊，凛然一觉就不害怕了啊，有什么生气的事儿，凛然一觉就没事了，等等等等，这些有可能会有的，贪嗔痴慢疑什么的。发现了之后，哎，一凛觉在做梦里头也能做得了主。那就有一个了，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咋做主呢？是睡着了没有做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咋回事，那这个时候你咋做主啊？哎，这就是这个问题了。正睡着的时候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人公在什么处？他是有前后背景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是的是的，你这不是很明白吗？他要一个做主，那睡着了没有做梦，这个时候的话他要做主，他就没办法要，因为他睡着了没有做梦，他都没有知觉，他怎么去找这个主人公啊？他找不到了呀，就卡到这儿了。你对这个公案你明白在说什么呀？就是这个公案就说这个什么是你的主人公，类似于就是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哎呀，其实睡着了做梦了，这主人公也没有失去啊，要不然的话人家一晃你怎么醒啊？ 还有一个，这只是一个方便作答。其实啊，不需要什么主人公不主人公，哪有什么主人公？主人公是有一个客才有一个主，什么主和客？哪有什么主和客？主和客都是虚幻的，哪有什么主和客呀？谈不上这些。你要个主人公去对峙什么？哪有什么可对峙的？这是说究竟的，说后头的。现在还早着呢，前头必须要经过一番艰苦的修行。你以为修行是一种知觉，是一种见解吗？不是的，修行的这种东西是超越了这个知觉，超越了见解。你就磕成傻子了，这个东西也不会少一分。金子是不可能回到矿里了，就算是相声，你磕成个傻子了，还是不是矿，还是金子。你老喜欢被电视看了去，完全做不了主。你这个我觉得就那个了，你那要不然别看电视，你看电视了，你就看电视了就想知道剧情，要不然你别看电视，看电视不就是为了看看那个剧情吗？首先，先别让看电视耽误你干啥正事儿啊，别让看电视耽误你干啥正事儿。比如说打坐，比如说是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剩下来的这个事儿不要太在意它，没啥。
老师啊，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中峰禅师，他自己在梦里还白天呢，他都能做得了主。换句话说，就是有意识嘛，睡梦之中，在白天他都能有意识，但是这个正在睡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梦。换句话说，就按我们话说，就是你突然断片了，你这时候就做不了主了。
哦，对对对，有意识了能做主，
对，
有意识和能做主，对对，这个是修行啊。修行的话是要做主，做主的这样的，这是修行的过程。实际上的话，我们修行不是为了正道吗？那个正道究竟的时候，它不是跟意识这么联系的。有意识无意识超越了这一个的，它不仅仅在于有意识，它不仅仅在于你理解上有多有能力，或者是你懂得了什么，或者你比别人了知的多，不在于这儿，它不是意识范畴的。修的这个心，这个心的转换是说的是第八阿赖耶识转换成大圆净智，他说的并不是那个意识心。如果在意识心上做功夫，比如说是一个见解，一个看法，一个道理，那你睡着了就没了。这种的就是专门治这种人。佛法它不是一种意识，他如果是一种意识，佛教就说了我法妙难思。
我知道，就是这个，就是这些定义我明白，关键是就是道理我都明白，就是但是你确实是咱们睡着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是失去意识的呀。
你道理明白，你是担心自己是吗？
我是这个公案，我是就觉得这个地方我也是卡着了，就是因为他师父当时问嘛，他说你既然功夫做这么好，白天梦里面都能做主，你比如说你白天梦里你都能参禅，或者说你白天梦里都可以打坐，都可以修持，都可以保持意识，但是你正睡着时，你这个时候就这睡着，就是进入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梦，也没有任何的知觉，这个时候就断片了。这个时候你主人公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也想不明白，就是按公案记载的话，就是中峰禅师他自己也懵了，被懵了，他确实也找不到这个时候他自己在哪。我也是
需要继续修行啊，所以继续需要修行，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有一天你会破参的。禅宗公案就是这样的，他要把两个矛盾挤到一块儿，让你噎到这儿，你知道自己的有问题，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就会抱着那个成见呢。知道自己有问题，这一门深入的修行，将来你会破参。这句话不是谁能告诉你，刚才我也把道理都告诉你了，但是你那只是道理，你也没有觉得这些道理有多亲切。佛教压根不是意识，所以说没有意识根本都不相关，有意识有助于修行，这是肯定的，这你也别担心，你反正你睡着了你还会醒，你不会一直睡。
对，有个做主，这还是迷着呢，有个做主，这还是对立呢，敌我双方还在打仗呢，有敌有我还在打仗呢，这是用功的过程，这不是究竟的，这不是真实，这不是真实，这不是实相，实相这里压根就不存在主人公和客境，说个主人公耽误事了，说个主人公把那个智慧迷昧了，不存在，不需要主人公，这就是究竟的实相的意义，究竟的实相，不需要一个主人公，也没有一个主人公，没有做主就落断灭，那是你认为的，佛法恰好没有做主，但是并不断灭，不是你想的，怎么会没有做主就断灭呢？没有做主就断灭，就像是瓶子里头把瓶子里头的水倒掉了，那叫没有，那叫空瓶。佛教说的空瓶是指的是佛教里头那个瓶子盛满了水，那叫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老师是老师，他这样子，他是
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没有做主就落断灭，有一句这个话，空即是色，听说过没有？空即是色，咋会断灭呢？
老师他是这样的，他也是我说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马祖说的，这不是我说的。马祖说什么呢？他说
马祖在什么时候说了，那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全都是禅师说的，他要对镜，不对镜就错了，对镜的再有这种话。马祖的那个用不到地方，别人引用就是错的。
我知道我的意思，您听我说完啊。他是这样的，就是马祖说的是什么呢，是他说你修的话，道不属修，修则会坏，就会同声闻一样，你修出来这个道会坏，但是你不修的话是凡夫。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修还是不修，他不跟你讲道理。
那你到底修还是不修呀？
对呀、啊，就对啊，对对对、啊，就是你、啊、你按照马主说的，
那你就选一个吧，你到底是修还是不修嘛？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我选，
不是你选，你可以选呀，你找一个法门，或修，或参禅，或修密，或念佛啊，它不属于不修啊，你光在这想，你是不可能想出来的，或者说没有这种根基，有这种根基的早过去了。现在的人心情啊，就是心呐、啊、扭曲的很，缠曲的很，事儿多的很，那外面的事儿往你这砸呀，不是你在这一下子就是能够没有妄想，没有妄想的时候再想这些就容易转活过来，容易活过来。不到那个时候，妄想执着很多。所谓的妄想执着，就是自己有固定的见解，这就叫妄想执着。
因为禅参禅这方面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它一般我就不说行动性啊，就是说参禅这里面的话，不讲那么多道理，它就是逼你在这个参学修还是不修这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你看看你能不能被逼出来呀？你没有被逼出来，你这又没有办法，你这属于啥呀？吞也吞不进，吐也吐不出，那你要不然你就安于这种难受，看看能难受个一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行不行？要么你就试个别的办法，试个别的办法，最后不是说没有答案呢，肯定是跟禅宗是合辙的，到时候你再看这些公案，你会有答案的。
这个群里面就是你这个打字的这些师兄，我说一下，这个不是修和不修的事情，禅宗的这个着力点是在于是什么是修。
那你就按你那个着力呀、啊。它跟我们这个、它跟我们这个修行方法不一样、我们在这儿也不多讲、但是你那禅宗很
好
你那个随喜赞叹，你那禅宗那继续先修呗，你是想要一个禅宗的方式的答案是吗？那个没有用，你自己有疑没有疑。
不是想要一个答案，我就是聊聊天，不是想要一个答案。
聊聊吧，聊聊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智之性，这个是形容佛性的，佛性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并不断灭，什么都没有叫做了了，叫做一念不生，分明就是指的它并不断念，清清楚楚的在说话。打坐的时候手印分开了一下，立马合上了，算一坐吗？算。百坐内尽量不加坐，怕断坐。是的，是的，张琪说的没错。千坐有时间的话，必须要加坐吗？千坐并没有说必须要加坐，但是呢，你有那个时间，你不加坐，你能安心吗？我们这个一个人呢、啊，只有这一个千坐，我们这个千坐啊，这个咒语跟手印的力量就相当于给了你最好的刀和最好的马，这个时候你上马提刀杀阵杀敌是最容易的，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明心见性的，在千坐内有空加加坐不是吃亏，是占便宜，要不然的话你千坐以后每天都在懊悔，哎呀我那时候怎么没有加坐呀，你千坐以后他就没有那个力量了，千坐内是最容易见性的，千坐内多加坐是好的啊，不是必须，但是多加做不是坏事。不断做的前提下，有时间可以加做。张琪说的非常好。老师前天夜里打坐，有个女的喊我的名字，我就想起了专心持咒一气而热，随便她喊，你念你的咒，有什么好的建议？没啥好的建议，你只管念咒，只管念咒，能咋的？没有发现谁咋的做死了，你这别给自己加戏。没发现谁打坐呢？这打的死了，出事了，啥没有？都打完了，活蹦乱跳，放心吧。咒语念得太快了，有些耗气，心里急。那要不然别修了呗？你那活着都耗，我跟你说，活着不光耗气，还耗血。你吃个饭绝对耗血，你睡觉绝对耗气。那你就别管了，咒语的速度就是10到12遍，按这个来就行。你继续，你别担心，先做不耽误什么，不会耽误什么，都是自己老是怀疑耽误这耽误那，实际上啥都不耽误啊。
老师，这个种子翻腾具体有哪些表现？
种子翻腾一般出现在加坐特别多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没人招你，没人惹你，你什么各方面都挺好的，我说的各方面挺好就是用功用的挺好的，用功用的紧，没人招你，没人惹你，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烦，自己烦呐、难受啊，坐不住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翻种。一般来说不要说翻种子，啥种子不种子的，哪有啥种子啊，就做吧，谁不会遇到点困难呢、没必要说成翻种子。他都因为这些打坐的时候好像突然出现了这种的心情发躁啊，烦闷啊，他不行的时候他都快断坐了，你就告诉他，哎呀，翻种子翻种子，
他都能容易放心，容易做下去。一般情况下你就忘了这回事，等出现了啥情况再告诉你，哎，这是翻种子，这就行。没有这回事你没必要多加一个啥叫翻种子啊，没必要。一千座不翻种子也可以开悟。
然后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加座之后，莫名其妙的这个隐语心就起来了。
别理会他，如果担心他为坏，可以持楞严咒心，紧急的那个让你非常不安，你就持楞严咒心，也不要为了去除那个去持楞严。楞严咒心能够就像是水一样给你熄火，泼一盆水那火就灭了，就类似这样的。紧急的持一座楞严咒心，也不是为了专门灭它，有的时候你的心态专门的灭它，它反倒旺。可以，你实在心不安，可以什么都不管，做楞严咒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淫欲啊，要到明心见性以后，它是后面的事儿，后面再除，先明心见性。前面的时候是先扶住粗重的烦恼，不要做错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明心见性了，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即便明心见性了，就是这个见性之人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啊。还有一个不能为害呢，他也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全消光了，毕竟是欲界众生，但是他不能为害，这是第二个。后面的后头的再说，后头的那个清净跟淫欲两个都不是什么东西，就这样一直的一直的，许久的许久的，不上境界的当，不上好坏的当，啥当都不上，许久的许久的许久的，有一天哎，这就没事了，这是后面的，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你啥时候有个指标说哎，我还有没有这个心了，啥时候有这种想法，那啥时候有这种想法就不可能除掉。想要除掉的前提是压根不存在这种想法。是不是打坐的同时要配合看祖师的开示，反正你有问题的时候看看还是好，你不看也不是不行，但是有问题的时候看看。要我说呀，祖师的开示的这个学习没有那么紧，但是你要是能够至少看了一遍元音老人的开示，我觉得那也行。你要是一遍开示都没看过，你比如说我说错了，我说的不对，你以为我说的对咋整？人家修完了千座了，或者像我说所谓的能传法的，你以为是说的对了，实际上我说的跟老人的不一样，怎么办呀？你看一看你就不会上我们的当了，所以你还是看看为好。百座的时候还能念到提不起咒，千座了打到一个月从来没有了，不影响。提不起咒的那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清醒的时候有时候烦的不行不行的，烦就烦着念，感觉念了好久的咒还不到时间。那你是想的，你是在念咒呢还是想着到时间呢？念咒念咒会到时间的，那就算是闹钟没了，天也会黑，要是夜里头做天也会亮。念咒念咒，我跟你说，念咒不是什么高大上，念咒是容易让你时间到，你要是不念咒在那熬时间，那熬不过去，念咒是最容易时间到的。就像刚开始坐到那儿一样，死心塌地的念，要不然你不好熬，都是熬过来的。心里面老想着，感觉缺这方面的东西，实际上不缺。念叨念叨咒语吧，不行就念叨楞严咒心。是不是打坐的同时要配合着看祖师的开示？心里老是想着，感觉缺这方面的东西，那你就看，你看一遍，至少看一遍老人的视频，或者至少看一遍老人的书，我觉得就可以了。打坐四个小时，坐上哭兮兮的，谁管你哭？我只管你有没有念咒。发现念头想抓住一个东西依赖，然后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抓，咒语啊，你在这想啥呢？太能加戏了，咒语。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你想抓住一个东西依赖，然后发现你这是一个妄想，接着一个妄想，再你难受，再哭了，再止都止不住了什么的，不管它。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谁管你哭不哭啊？你可以死，不可以停咒，这就完了。坐下忘了坐上吧，现在不跟你讨论坐上了，忘了它吧。你记住，我可不想记住啊！哎呀，这些是非好坏都忘了它。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即便是很不好，你坚持做下来了，这一做是最有力量的。别想了，过去的不值得回想。套用《金刚经》的话，过去心不可得，忘了，不聊那个了。看书、打坐，觉得特安。你这个心里头不躁不急是最不值钱的。心里头不躁不急是什么干屎诀？它比那个屎还不如，比那个干了的屎还不如，比干了的擦屁股纸还不如。已经擦过屁股的屎诀诀还不如。你要这个心里不急不躁，很有耐心干什么？因为又妄想多了，做下事多了，所以说啊，它是有多有少。你在这顶上讨，也讨不出个胜负。别理会了，别搭理了，不搭理不行吗？非要说成什么关种子，别搭理了。不急不躁也是活着，急躁也是活着，别理会了，都不相干。你要是不急不躁，那是慢佛；你要是急躁，那是属于急佛，急急如律令的佛，两个全都是佛。两个全都是好的，你别在这儿选一头，不要那一头，干啥呢？别搭理他，不相关啊。刚下坐不可以上厕所，刚下坐以后最好是10到15分钟，10到20分钟以后再上厕所，实在憋不住可以上。应该是身体方面对身体不太好，所以有这个说法。
你好，郭老师。
哎，
我上坐遇了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以前啊，就是前面一段时间打坐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病呢、啊，它不怎么痒，还不怎么影响我。反正这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就是
你这个就是属于翻病种子了，去看病，大大方方的去看病，但是坐别间断、
哦，
大大方方去看病，该治疗治疗，也许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我就感觉最近一两坐的时候，就是越爬到接近百个尾声的时候，它反而越来越难。
啊，别断坐，别影响你。像你这种情况，我想你不会断坐吧？
啊，不会不会。
对，那你就去大大方方的看病。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是师兄李海东，你干啥呢你？你咋跟着我呀？你当谁的奴隶干啥呀？你何必呢？你自己是主人公啊！你自己是主人公啊！你可别这么跟啊！你也别跟着我，我也别跟着你。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道路，我们从来都没离开过。要跟就跟元音老人，我们是师兄，不是我赐个法号。你这个就已经是法号了。你的海东就是你的法号，孩子辈儿就是法号。孩子辈儿不放心，再起一个名叫心海，心情的心，大海的海，看看行不行？生生世世的走狗，这个地方啊，你看咋说了？这学佛的人这种心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跟着佛走，就是跟着轮回走，难道不是吗？难道是跟着自己走？但是呢，那佛的这个地方也不能有个拐棍一直依着，要是非要依就依元音老人，因为元音老人说了，生生世世为我们负责到底，咱就当师兄商量着来，商量着来。你还敢说？你还敢问？我还敢说啊！人家的法名啊，他都是有辈分的。我的法名呢是咋回事吧？我当时说的，老师给我赐个法名吧，老师就给我起的是名字辈，因为老师他那时候坚决的认为我们是师兄弟，他就给我起的是名字辈，这是不合适的。但是老师起的我又珍贵珍惜，所以呢，实际上我是属于心字辈，我是属于心字辈，咱大家都应该是心字辈。但是现在他们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要把这个法脉延续下去，所以又有了海字辈啊，后面还有了宽字辈啊，等等等等的都好。所以我给你们几个，到哪个圈里头混哪个。灌顶没有起法名，所谓的法名啊，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出生啦，哎，他以后要长大给他起个名，那咱们的法身慧命啊，咱的法身慧命，所以就有了法名。法名就是指的咱们法身慧命的这个名，法身慧命的这个世界里头的名，这就叫做法名。有师兄问，坐上经常昏睡过去，那不是有一句话吗？醒来之后手印倒了散了没有？如果手印不倒不散，这就是入定了。如果醒来之后手印散了倒了，那这种的就是睡着了。那在睡着之前就应该警觉，别让他睡过去。睡着之前他是迷迷糊糊的，眼睛睁不开，特别困，他这个阶段经过了一段阶段才睡过去的，你自己不能大意。但是那个入定不是，入定一般是醒了才知道，咋入定了没有这个过程。困的时候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别让他睡过去，不能昏睡过去。但是要注意跟入定区分开，他要是倒了是不是重新打一坐？倒了是什么意思？睡着了躺倒了吗？躺倒了绝对不行。你说的倒是啥倒？躺倒啊还是手印倒了？昏沉手那不用那不用，发现手印倒了把它抬起来，不用重新打，但是要警觉啊，打坐的过程中都会有，不要担心，别睡过去。手印倒了但是没散印，发现了把它抬起来，不要再多事了。叶师兄，发现倒了把它抬起来，别再多事了。坐上念咒，手印正常45度立着，念着念着清醒过来，180度平放了，180度平放了跟倒还不一样。倒是指的是放在腿上了，或者手指尖朝下了，这叫倒印。平放也可以，也凑合。平放了以后你稍微抬起一点，平放了别担心，平放是大部分的普遍的，坐到后头了抬不起来了它容易平，这个是普遍的，不用太担心。加坐的时候定两个小时的闹钟换手印吗？是的是的、定两个小时的闹钟换手印。我是不习惯，我都是一坐坐四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们的指导的都是网上的多，文字的多，没那么多说法，你连着坐四个小时不用换，我觉得挺好。一坐四个小时是不是都不需要熬了？我不明白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这样，你定好了坐四个小时，你就尽管坐，不管他熬不熬，你就坐下来，只管念咒，给他念够四个小时就完了，定好了就给他坐下来。